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最近呢，我们因为播出夫妻营特辑的缘故吧，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回应。这不单单是现在，过去几届的夫妻营，每当我们播出之后呢，收听率都是非常的高。那我素琴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不单单是你自己听，你也把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呢，介绍给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听，为的是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容神一人。讲到婚姻的时候呢，我们说在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有一方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另外一方面就会受苦。但是如果双方啊都坚持自我中心的话，那种婚姻，我相信那种家庭一定会成为不止喜的这个角力斗争的场所，甚至到了关系破裂为止。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使徒保罗呢，他不是一个不踏实的理想主义者，他深深的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在讨论婚姻关系的时候呢，他告诉所有的夫妻一定要注意基督舍己的爱。我们知道，当基督放下天上的一切荣耀，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呢，他只有一个心愿，一个意念，就是使他所爱的人能够恢复与天父的关系，能够成为天父亲爱的儿女。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婚姻呢，不是别的，婚姻乃是两个经历了基督舍己之爱的夫妻在基督的爱里立约，这个就是婚姻。而且在婚后一生当中，用基督舍己的爱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支持，鼓励对方，使双方都能够更自由，更喜欢的去服侍对方跟别人，来彰显基督的荣耀，这个呢就是婚姻。我素琴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我们的婚姻，让我们能够让这个婚姻再次的彰显神的荣耀。
我愿意为你，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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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上课哈。讲完这个课之后呢，我们再有一个互动，好不好？互相问答问题的时间。手机。有多少人今天告诉我说你不用手机的？有没有？有没有？
没有。
哦，都用哦，都用手机。哎，我们以前说孩子用手机，现在呢，我发现呢，大人呢，也是不能管理自己的，在那里用手机。香港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社会，
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香港坐过地铁。坐地铁的时候呢，人多，就是赶时间嘛。但是你永远会看到有一些人是慢腾腾的在那里走路，他是在做什么？一面走一面看手机。我觉得很没有礼貌，你知道吗？很没有礼貌。所以呢，我跟我的孩子说，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说，今天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这个时代真的是离不开手机了，对不对？有一件事情我不能要求他们，我鼓励他们这样做，就是走路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你坐在那里，你是坐在车上也好，或者你坐任何的时候，你有空间，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看手机。但是当你赶路坐车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呢，请你不要看手机，这个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能够管理自己。手机今天呢，已经到了一个我们不能自拔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所以我们要去重视这个手机的问题。多少孩子有手机？我想问一下，多少孩子有手机？你的孩子多大？
满十二岁。
满十二岁。好，其他的父母的孩子没有手机吗？多大孩子？上大学了。还有呢？其他好，杨姐妹，所以都有手机了，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成年人了。我想问一下，中学以下的孩子有手机的请举手。哇，那你们的孩子没有手机吗？多大？九岁。就有一个。啊，九岁都不给，五岁更不给了。你们呢？啊，刚生下来。啊，绝对不可以给他手机，知道吗？我看到有。我看到有一岁的孩子妈妈也给他手机的，就是说对，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很要不得。我们看一看啊，拍的哦， iPad 给他一个 iPad。 孙女多大？三岁多一点。我们今天就来学一下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正确的用手机。如果你的孩子长时间的玩手机的话怎么办呢？刚才大家说了，有的孩子一岁啊，一岁的时候就给他手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哭他闹，对不对？一哭一闹的时候呢，为了安静就把手机给他了。在一份报告里面，研究报告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小孩子每一天玩手机一个小时的话，两年以后他的智力的变化就有很大很大。那孩子玩手机那个后果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后果。第一个，大家一起说吧。
拖延症的严重。
什么叫做拖延症的严重啊？叫他吃饭的话他会说什么？等等等等，对不对？不赶快给你来吃饭，变成这个拖延的习惯就非常的不好。而如果这个习惯你不重视的时候呢，将来呢也会很严重。像这里所说的，待会儿啊我看完了这个时候呢我再去，拖延。第二不好的后果，我们一起来讲一二三。小孩子会患抑郁症吗？ 十二岁之前是不会患抑郁症的，十二岁之后是会患抑郁症的。为什么他会有焦虑，会不开心呢？因为他沉溺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他呢觉得不需要跟外界接触，就变成没什么朋友了。其实小孩子呢，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朋友的，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想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也不想交朋友？因为他发现这个手机可以满足他，可以满足他，所以呢他就依靠这个手机，让他会不开心。有一你不跟他玩的时候，他就不开心了。玩手机视力好不好啊？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视力的影响是非常大。每一天玩手机一个小时以上的孩子，要比不玩手机的孩子近视的这个几率大很多。如果孩子连续玩20分钟的 iPad， 刚才说了大一点的 iPad， 平均他的视力会下降到43.8%。20分钟啊，只有20分钟，影响多大，对不对？我们先看这个不好的后果。连续玩20分钟，平均视力下降到43.2%的近视的状态。所以你千万别小看他，越小的孩子越不可以让他去碰这个东西。再就是损害他的脑神经。大脑，我们今天也看了大脑的知识，这个电磁波的辐射对宝宝的智力、认知力都会有危害的。好，再看会不会影响他的睡眠呢？会不会？
会。
不要说是小孩子，大人会不会啊？
会。
睡觉之前你看手机玩手机的话，会不会影响你的睡眠？会的。我讲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吧。国内现在最红的电视剧是什么？你们不看电视剧啊？如懿传。还有呢？延禧攻略，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基督徒呢，我们的生活是要平衡的，要懂得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说我信耶稣了，我每天读经祷告就是属灵，就是爱主。你要认识这个社会，你要走进这个社会。我呢，前一阵子看《延禧攻略》，哇，好看呐、啊，真的好看。真的好看，你没看呢？啊，你回去看看，你拿不下眼的。但是呢，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就告诉自己，你要管理自己，你是你的主人，不能被他拖着你走，你懂什么意思吗？我可以看4集，然后呢，我就告诉自己，我要节制，不看了。不可以因为看下去我就不懂得节制，一直看下去。我有一次，我平时是在家里面不看的，那个《延禧攻略》呢，里面讲一个人物嘛，对不对？讲一个人物，哇，也是挺有意思的，很吸引的，那一直看下去。那一次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在家放松看一下，晚上看了。看了之后呢，那天晚上睡得不好，那天晚上真的是睡得不好，因为那个东西影响你啊，脑子里面会有那些东西。然后我知道了以后，我试验过了之后，下一次我就告诉自己， 晚上八点以后就不去看这个东西了，不要去碰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自己管理自己，节制。圣灵的果子里面有很多个，对不对？我以前在微信里面写过这个文章，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我那一次写这个文章，大家的反应很多。我说为什么节制放在最后面呢？因为很不容易啊，人很不容易节制，但是节制是我们最需要学的。所以晚上不要去看，去碰一些东西，碰这个电脑手机，会影响你的睡眠。那大人都会这样的话，孩子呢？孩子更可怕，对不对？他不会控制自己啊，孩子没有这个自制的能力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那里玩。很多青少年的孩子晚上不肯睡觉，就是一直玩手机嘛，对不对？这样的电话投诉是很多的。玩手机有的时候也会乱交朋友，校园欺凌。在手机上面他们会组群，然后呢会常常会发生一些纠纷啊，那这也是他的坏处，不好的后果。还有他会比较，对不对？他会比较，怎么样比较呢？为了达到目的呢，不择手段。他看到你给他的手机没有别的孩子那么好的时候，他会不会炫目啊？他炫目的时候，他就会想尽办法去达到那个目的。有的孩子就把自己的零用钱或者是吃饭的钱省下来，为了是买手机。还有的孩子呢，这是国内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孩子他偷了父母的14000块的钱，人民币，后来被父母知道了，就问他为什么偷这个钱。他用了其中的大概7000-8000呢，去买了一个最好的手机。父母问他，他说因为我的朋友都是最好的，所以他就偷钱买手机，不顾一切的去购买。不好的后果，性格扭曲。我们说手机是精神上面的鸦片，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个东西吸引他，他知道妈妈会说他，老师会不让他，但是他一直这样的用下去，性格上面的扭曲。
马太福音6:27，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这五样上面讲的五种手机带来的危害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起，就是尽量的让我们的孩子远离手机。当然了，你可以有的时候偶尔给他玩一玩，但是呢你不能够让他有这个习惯的依赖这个手机。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手机对孩子的健康的危害，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给孩子，但是大人我们都每天用啊，对不对？我们每一天人都不能离开手机，因为是资讯的时代，我要跟人沟通讯息，接受一些讯息，大人每天的用，发信息打电话。那孩子看到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不给他用，他一定会吵闹，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父母亲这个时候两个人要有共同的一个意识，达成一样的意识，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让孩子用手机？那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不要用手机去哄孩子，不要用手机去哄孩子。在孩子3岁之前，不应该让孩子去玩手机，因为这段时间呢是孩子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千万不要用手机去哄孩子。再次的说，孩子3岁之前不要让他去碰手机。这个有没有可能啊？你说今天大家都在用手机，我们让孩子碰手机，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可能的，可能的，是可能的。我们知道手机的危害，但是却没有办法阻止孩子玩手机的原因也有。他沉迷玩手机的原因是父母自身不够重视这个问题。父母觉得无所谓，哎，我给他玩玩又怎么样？现在哪个孩子不玩呢？父母自身不重视他，你自己在那里玩手机，但是孩子呢看到你在那里玩手机，他就开始闹，爸爸我也要，妈妈我也要。很多的父母亲就随着孩子，就随着孩子把手机给了孩子。有的父母呢还在那里教孩子怎么玩手机。所以自身父母不看重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孩子就没有办法脱离手机。家庭玩手机的气氛太重了。来，我们看看这个图案哈。哇，全家人在一个床上，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手机，对不对？没有手机的时代呢，大家都是坐在客厅里面，坐在一起看什么？看电视。现在呢，有手机的话，容不容易聚在一起啊？各玩各的。那你喜欢看这个节目，你在这里看吧，我到房间，我用我的手机去看我想看的节目，对不对？就是一个房间，家里面的一个成员在那里，大家之间就没有那个共同的话题了，关系就隔膜冷淡了，很可怕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如果父母在玩手机的话，当然孩子想玩了，对不对？再就是顺着孩子的爱玩的天性啊，手机里面很多动画电影啊，音乐照片啊，这些都非常吸引孩子的。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婴孩吧，他哭一哭，一拿手机他就不哭了，还真的很奇怪啊，你不觉得奇怪吗？那么一大点的孩子，几个月，我有一次在地铁里面看到一个小婴孩啊，真的很可怕，对不对？那么小的孩子看手机真的很可怕。那我看到那个小婴孩呢，一哭他妈妈就把手机给他，他就不哭了，一哭就给他。他其实呢还不懂得分辨，还不会说话的年龄，但是他一拿到手机他就喜欢，因为他里面有一些画面动画，尤其是动画是最吸引孩子的，他马上会就安静下来。你看看这么小的孩子拿一个手机多可怜呐，对不对？好可怜，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如果你的孩子是手机控，哇，被他控制了，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手机的话，你要怎么样正确的帮助你的孩子去使用这个手机呢？我鼓励大家不要听完这几节课之后呢，你回家就立刻告诉他说，你现在可以不可以玩手机了。这样的话有没有效果？
没有，
没有效果的。不要突然阻止孩子接触手机，这样的话孩子会反抗的，反抗的情绪就会很高涨。你越不让他玩，他对手机越有兴趣，对不对？这就是人性，就很难获得一个好的这个训练他的机会。 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给孩子恰当的引导跟规定。怎么样来引导他呢？怎么来规定他呢？上小学之前，我很高兴啊，坐在这里很多年轻的父母亲刚才告诉我说，孩子没有手机，一个五岁，一个是九岁，他会不会跟你们要？那你们怎么去处理呢？
很少在他面前玩吧，就是偶尔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告诉他，只允许看他给他看十分钟。
哦，
就这样慢慢的，然后看电视也是一样，电视只是允许看30分钟。
嗯
但是时间一到，他们很习惯了，就不闹，也不会闹。我让他把电视
就是规定，
哎对，
给他很清楚的一个界限之后，他就会跟着做。
哎，对，他也不会闹，也不会哭，两个都不会。
那平时他玩什么呢？
积木呀，
积木。
对。
还有呢？
还有那个家里面反正
孩子多，四个孩子，
不是玩的东西好多。
你们两个有四个孩子啊？
两个。
哦，两个。
还有他弟弟家两个。
哦，他们有玩伴。
对。
他们有玩伴。
什么都会，折纸啊。
哦。
还有就是那个拼图啊。
哦，玩这些东西。
对，然后就是下午放学的时候就带他到外面去逛逛公园，就是那种野湖外面的那种，让他们在外面去玩耍一下，在小区里边的那种环境啊。
带他们到外面去，
对，
到那个小区
有
儿童玩的
游
乐园，
游乐玩的地方，
在那里玩那些东西，
对
不对？
对。
感谢神，不亏你是空中辅导的听众。孩子也会问
他们，每天都问，每天回来都问妈妈今天星期几，我今天星期二，那我星期天是不是可以玩十分钟啊？对，很好，还有好几天来着，也很急。
九岁的孩子，你只准他玩十分钟？
对，
十分钟是什么？玩十分钟的什么东西？
他们都拿到手，他们自己就下玩。一般我们手机上都没有游戏。
哦，
他们有时候看看动画片呀、
啊，有动画片，
有
动画片，
所以他们
主要那十分钟就是看动画片。
对，
嗯，很好。
我们都不下载游戏，我们自己都不玩游戏。
你们也不玩游戏？
不玩。
哇，好，给这对夫妻鼓个掌吧。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香港，我们家小区的一个朋友，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应该中学一年级，我不知道老大现在有没有手机。老二是应该小学二年级，老三幼稚园。他们是不玩手机的。在香港今天这个时代，爸爸妈妈训练他们不玩手机，但是他告诉我他会制造一些游戏啊，像刚才杨弟兄所说的，给他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去玩，而是不让他去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小学之前跟孩子要怎么做，怎么样正确的跟他使用手机。提前达成协议，像刚才杨弟兄所说的，做完功课或者是一个礼拜天玩一次，给他提前达成协议。如果你只是让他一个礼拜玩一次，但是平时在他的空闲的时间你不给他预备一些节目的话，也不容易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父母要花心思要陪伴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孩子是从游戏当中学习成长，所以提前达成协议，控制使用的时间。这个刚才也说了，每一次十分钟，每周只能看一集，而且晚上规定把手机交出来。规矩是立下来他就会跟着去做的，你没有规矩的时候孩子就不会跟着做。我最怕的是父母不达成一致的规矩，爸爸开心了，好，你今天可以玩，但是爸爸不开心了，你今天不可以玩。不一致的规定让孩子很痛苦的。 孩子是需要我们来帮助他过一个规律的生活。这是上小学之前的孩子。讲到老大老二，我说神给我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我们生的，但是老大老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常常跟父母亲讲，我们不要把焦点，因为很多的父母亲常常把焦点放在小的身上，而忽略了老大，就觉得你是老大，对不对？你要多让着，你要多负责任，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你知道吗？老大他出生的时候呢，没有竞争的对象，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会很自然地接受大家父母啊爷爷奶奶啊给的爱。但是老二呢，他一出生的时候有没有竞争的对象啊？有，哥哥在上面，姐姐在上面，那这个老二呢就比老大，我们说好听他聪明，狡猾，老二是很狡猾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孩子，老二他会用尽方法讨你欢心的，对不对？越小的那一个越会这样，所以很多父母亲呢就很容易宠坏小的。那我们呢一定要公平的来对待，不可以说是老二会讨你欢心，他很会讨爸爸妈妈开心的，因为他要生存下去嘛，对不对？他会讨你开心的，他会吃醋啊。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次我坐地铁的时候呢，一家四口，爸爸妈妈，两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二呢做什么都没问题，老大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妈妈就说你站起来让弟弟坐。那哥哥很不开心，但是没办法，因为爸爸妈妈这样逼他，他就坐下来了。老大在那里呢又管他这个又管他那一个，老二呢怎么顽皮呢也不说他。我站在那里观察，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哎，下车的时候呢，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换车，我就把他妈妈揪过来，我说你呢以后要多关心老大，你的老二很聪明，你要公平，你现在不公平，你看不到那个后果，将来你会很痛苦的。短短的时间我只讲了一句话告诉他，他说知道知道。我们父母很容易犯的错，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老大第一个没有经验，好紧张好紧张，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他的身上，老二都有经验了很轻松，再加上他会讨你喜，对不对？什么都讨你开心，那你自然的注意力就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提醒，公平的来对待两个孩子，让孩子心里面没有任何的阴影长大。
你黑色的发闪烁着和我相同光亮，曾完成的梦有你陪我一起闯，我们都等待永恒的家乡，相同天堂，在每个寒夜愿意温暖彼此手掌，因为爱和你不止一座天使岛屿，因为爱和你不会轻易感觉失去意义，呼吸蓝天绿地，还有彩虹同行，握起双手，心中仍相信我和你，因为爱。你黑色发闪烁着和我相同光亮，曾完成的梦有你陪我一起闯，我们都等待永恒的家乡，相同天堂，在每个寒夜愿意温暖彼此手掌，因为爱 你，不止一座天使岛屿，因为爱和你，不会轻易感觉失去意义。不是蓝天绿地，还要彩虹同行，握起双手，心中仍相信我和你。因为爱，
无声的灰色云朵浸湿了夜光，流下眼泪，哭诉着不安。
妻竭尽所能，我要尽心尽力爱护我们的家庭，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坚定地走下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好好的服侍，好好的去经营我们的家庭，按着基督教导我们的，我们要遵守基督教导我们的。我要尽心的爱你，陪伴你走完这人生的道路，一直到见天父的那天。主约人与空中辅导营，爱我愿意。
教妻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的改变我，用基督的爱去爱你，接纳你，包容你，尊重你，做你最好的帮助者，携手走完这条不好走的路，但必须要永远走下去的路，荣耀我们上帝的名。主约人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我是吴弟兄，他是杨姊妹，他我老婆。那个说起那个就是什么，就是说结婚那个那段的话，怎么说呢，是我们是姐弟恋，看出来吧。因为我年轻的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一直追着他的，他比我大，我是牵着他的衣服跑， 是是真的，我们是农村嘛，农村他以前在武汉上班，上班我就跟着他跑武汉，然后他在武汉，武汉上班以后，他后来跑去河南，我也跟着跑去河南，一直跟他在后面追，追了他四年。那个时候还挺年轻的，可能就是十七八岁吧，也开始追，那就是还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他跟了我这么多年的话，是的，挺辛苦的，挺累的，因为他比我大，有些事的话，有可能就是比我懂得多，比我想的前面一点。所以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一直都是感觉我挺爱他的，但是就他感觉不到。因为是怎么说呢，再说这么多年的话，就是说我们结婚也有27年了，认识有四年，也差不多30多年，就是说吵吵闹闹的话也有30多年。我想的话，这个就是说，你说没有感情吧，肯定是有感情，没有感情的话3-2年就散了呗，是吧，就几十年了，不可能你说几十年都没散嘛，是吧，你现在散不可能的嘛，是吧。所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信主了，就是最开始呢，我们是也是走到那个婚姻就是比较绝望的时候，就是他弟他们在北京，他弟媳妇就是也在北京，他们就是最先他们信的主，然后他们就是从那边过来到我们这边玩的时候给我们传福音。当时呢就是我是不信的，真的是我是不信的，因为我家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我妈呢她是一个那个就是我们那里就是说一个神婆那种，家里面有那种偶像啊什么东西来的，就是当时呢就是我是特别的就是比较反感，我就他就先信了，信的就是当时我们那边也找不到教会吧，因为我刚开始也找不知道在哪里找教会，中山我就骑着摩托车沿着那里找，可能就找到晚上差不多10点多钟找了一个教会，就把他就说第一个星期天我把他送过去了，送过去了就是然后就是他在那一年的我看见他很大的改变，那一年就是我感觉的话啊，对我那个时候呢也是比较特别比较关爱吧，就是我看见他有改变以后我就尝试着，因为他有时候那个星期天忘了去的时候我还提醒他，我就星期天了，他就说你不信干嘛还提醒我了，后来我就是说那行吧，但是我跟着你去呗，后来就是去了以后呢，反正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是说那个主内的弟兄姊妹啊就特别热情知道吧，因为我在这个在因为我在外面的话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像那种特别温馨的那种体贴的那种感觉给人，就那我就一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信的他就是不像就是说有些教会就是一信你就可以受洗，他那个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有几个课程，就是先什么启发课啊那什么有一课你要上，但是就是我当时呢就是跟着他跑了2-3次，就是我说不行，因为我们是做那个铺头做门面的嘛，我说我们这么分开跑，就是说你上澡堂我上舞堂，或者我上澡堂你上舞堂，就是那样，就那样，就是慢慢的就是说跟着他就是信靠主，然后就是说他也信心特别大，因为我家里面的毕竟来说我妈有那些东西摆在家里面回老家知道吧，再就我整个家族我也是只有我一个信主的，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回去怎么说呢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我家里面我妈是拜那个偶像的，那我回去怎么说，后来就是我回去就是我们两个人就跟我妈妈商量，就是说我说就是说我们现在信靠了上帝，我说我们家里面不能摆这个东西了，我妈就是她当时呢她也是挺支持的，她就是说她说反正这个房子是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当时呢他就给我很大的信心，就是把那个所有的偶像一个晚上全部都砸了，所有东西全部一下子全部都拉出去了。
我这里我想纠正一下，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要预备就是祷告，就求神来自神的力量来就是胜过我婆婆那个偶像，她那个拜神的给人医病的那种，确实也是有很多事她被她治好了，我们上帝是唯一是最大的是真神，其他的神都是不真实的。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讲，我说我没有信你那个，我现在信了耶稣。我婆婆平时也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婆媳关系都还是很好的。然后她就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然后我就一直为她祷告3年里面，后面我老公信主了，我就拉着她的手，我们经常就是跪在那里就为我婆婆祷告。后面就是有神迹出现了，真的是后面我婆婆
他就给人家看不来了，就是然后就烧了个纸，就那个神就不来了，不下来了。
不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信，可是你信了，知道吧？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家了，他在家，那个他们那些鬼神呢、啊，好像就是有点，还是有点怕那个基督徒什么来的。只要他在家里面，那就是肯定是做不了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信嘛，他在家里面。就是那个，就是好像请那个什么那个下来，别人不来的。
后面我就为我婆婆祷告，后面有一年过年回去，我就跟她传福音，然后回去之前，她就说身体不好了，她说，可能是被她的那些巫鬼把她拉的，把她有病了，就是她那个时候根本就说不出来话，她那个时候是有点轻微的脑瘫，就是属于轻微的中风。就是说不出来话，就是说的结结巴巴的，就是那种手脚都是可以的，就是不能讲话，就是不能做那些事情了，就是不能跟人家搞那些东西了然后就我婆婆在回来之前，她就是说的不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叫我们把那个东西砸了，叫我回来就砸了。然后她是不敢，然后她是刚信的，我呢就仰望神的力量，我就在教会里面也咨询过牧师啊，牧师也教我怎么祷告，又是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就除去这些偶像，从我的家里面就是把它破除，然后我真的是很有信心就把那些全部都砸了，真的是我婆婆那些动的那些全部都砸了。包括我在前些年我在家里面，我在重庆的时候，我请了一个财神，他那个时候不懂嘛，就是心里面是有神，但是不知道哪个真神后面我全部都砸了，真的是砸了以后，我们的刚信主的那三四年里，上帝很祝福我们，真的是，我们在外面打拼那么多年都没有起色，真的是，那几年真的是好大的起色，真的是生意上面啦，该有都有了，就这几年，真是就是几年的光景，真的是。然后后面他信主了，就是灵命上啊，或者是就是我觉得还有我的身体上面，还有教会的逼迫上面，对我的灵性就有了阻拦，然后也有一些。属灵的光景没有亲近神，可能就远离神，现在就不怎么读经了，就是祷告也少了，然后身体也渐渐的不好了，就是在医生那里说是抑郁症，那个更年期这几年我是真的是还有这个肥胖一直在肥下去就去年我就感谢神的，还是真的是我是祷告神医治我，教会不来的就是真的是我改变不了，我就改变自己，然后首先我就遇到一个好的产品减肥，然后我自己很有信心，真的减肥课程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我的身体也好了很多，但是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我的就是这个抑郁症呢还没有完全的脱离，会一时就是我呢就希望我的弟兄的话他能够帮助我，能够带领我，我最怕寂寞和孤独，最怕那个冷战冷漠我老公他这样子的话就是我觉得触碰我的底线了，我就受不了，我是希望我的老公能够有一所改变，当然我现在真的是对他是我对他也是一直都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对他好的话是有条件的，是想他回报我的，真的是，但是圣经里面上帝的话是爱人是不需要回报的这就是我的功课，我的操练做得不好就我也还是以后回去了要多多的学习圣经，也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觉得幸福家庭的秘诀是丈夫和妻子都各自归回本位，尽到自己当尽的本分，每一个人呢和神单独有美好的关系，
成为真实的情侣，成为真实的情侣。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感谢空中辅导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次美好的夫妻营会。我用三个词来表达我心中的感动啊。第一个词是缘分，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呢，我就听这个良友电台。我记得当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听着良友电台，我就会觉得心里特别的安稳，会把我引导到上帝的面前啊。有时候信号不好的时候，我甚至在宿舍里面四处去找这个信号，所以那段时光真的很难忘。那么后来跟由于这个波段的问题可能收不到了，我就跟良友电台失去了联络。一直到我结婚了之后呢，遇到这个徐姊妹，然后我就把这个电台分享给她，然后我们就一起聆听这个良友电台。尤其是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姊妹是每次做家务的时候呢都很喜欢来听啊，在这当中呢我们都一起来听真的有很大的成长啊。这是第一个词啊，跟良友电台的缘分。第二个词是感动啊。我真的在这次学习的当中，我真的心里受到很大的触动。第一个是所学的课程啊，那些课程很感动我啊。第二个就是牧师跟师母他们的爱情，尤其是看到那个短片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在服侍完之后一起去餐厅里吃饭，然后呢一起手牵手回家，然后我会觉得这样的感情特别的温馨。然后周牧师很关心师母他的那个动作啊，走路的时候扶着他的肩膀啊，那种细节真的令我很感动啊，很感动。然后真的也感动于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故事。我跟我的姊妹说，每个弟兄姊妹他们在台上所讲的他们的故事就是一部电影啊，有的是长篇有的是长篇的电视剧，有的是电影，有的是短篇的这个视频。所以看了之后真的很感动啊，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啊。另外一个就是感动我们之间的交往啊，大家虽然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之间有真挚的感情啊，我们互相之间交流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然后呢昨天晚上我还跟堂弟兄两个人散步在河边，两个大男人真的谈心，但是我们之间真的受到彼此之间的那种激励和感动。好，最后一个词就是成长啊。我觉得我来到这次夫妻营之后，我真的有很多的成长，学会怎么样去爱妻子，也知道自己应该在家庭当中要做得更好。好，这就是我所要分享的。
好，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神就是来参加这次夫妻营。我觉得真的认识神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昨天晚上跟小农姊妹的话聊了很久，然后我也跟她分享我们两个的家庭。其实重点分享的不是我们的婚姻问题，但是我会跟她讲，我说因着主的爱，然后我们两个的就是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伤害，但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神医治我们了，然后使我们在他的爱中得自由得释放。所以我今天上午的时候，今天上午还是昨天晚上，我就跟我丈夫说，我说很感谢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家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活出神的爱，然后我们的爱要福杯满溢，溢出来，溢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族的亲人，还没有悔改的亲人，我们身边的社区，我们所接触到的灵舍，我们的教会，就让神的爱涌流。所以因为很多时候我常常对神说，我说神啊，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满的婚姻，然后神啊，真的求你借着我们的婚姻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的话我觉得很感谢神，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却让我们充满着负担。所以的话在这次夫妻营当中真的很感谢神认识每个弟兄姐妹，然后呢就像我丈夫说的，每个弟兄姊妹的故事真的让我们很感动，因为我们有各个年龄阶段的，也有各种背景的，也有，然后其实我们好像就是这万千世界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然后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婚姻的问题，所以的话我就觉得我很就是也在祷告中说，求主借着我们这次学习先复兴我们的家，使我们的家也成为我们周边人的祝福。对，这是我的盼望和这次的收获。
鼓励对于家人来说就像燃料对于引擎那么重要，尤其是当引擎发不动的时候。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海南杨弟兄夫妻的见证，现在呢，我们就一起为他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天父，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杨弟兄夫妻他们从相识到交友恋爱，甚至走进婚姻的这个过程，在过程当中有挫折甚至有疑惑，但是你的爱让他们能够走进婚姻里面，愿意一生一世的彼此的守望。天父啊，我们为这对夫妻感恩，求主你帮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以你以神为中心的家庭，同心合意的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来荣耀神，见证你的恩典，这也是天父你的心愿。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有更好的相处，积极的学习更有效的沟通方式，彼此帮助对方能够成长。我们知道杨弟兄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性格比较软弱，害怕发生冲突，求主你帮助他突破自己，有更大的信心来面对他们之间的一些问题，也能够有勇气坦诚的靠着神的爱来互相的沟通。我们同样的也把徐姊妹交在主你的手里面，她的原生家庭的问题一直缠绕着姊妹，但愿姊妹在主你的恩典当中学会把一切交托，把重担能够卸给你。主啊，就求你怜悯这对夫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在当中有一些心得，或者是要想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婚姻家庭的情况的话，你可以借助电邮借助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